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约伯沉入了回忆之中，他追想着往日的幸福时光。那个时候他儿女绕膝，经济富裕，特别是他用了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来怀想当时所受的尊敬和他自己所行的善事。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神的保守施恩，然后神待他有密友之情，这是他人生排序中的第一优先。所以第29章18节他说，我便说，就是我便以为，说必定如此，终生蒙福，永保福寿安康了。不料今天我们要读约伯记第30章，一打开圣经就跳出来三个字，说但如今，这就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逆转。他描述起了现在所遭遇的悲苦境遇，那与上一章真是强烈的对比。那难道是神抛弃了约伯这位密友吗？绝对不是的，而是昨天我们谈到神与我们人的密友之情，包含着他是最高主宰的，他要赐给人更大的福分，成就更美好的事，但不一定是照着人的我便说或者我以为的方式来进行。那此时的约伯还不明白这些，他的但如今一开始就一说说了总共31节的自己现在的苦情，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到15节他说自己悲屈受辱，遭受下流人士的戏笑，然后16到23节说自己遭神变心苦待，24到31节则说其他的人也漠视自己的情况。那我们来看，首先是1到15节这一段，他说自己悲屈受辱，遭受下流人士的戏笑。第一节说，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这就和昨天我们读的29章第8节说，过去是少年人见我而回避的那一种尊敬的态度，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第一节的下半一直到第8节，约伯就接连着形容了这些人，从他们父亲的那一辈，就是第一是让人瞧不起的，他们连做牧羊狗也不配，这是一节下半。他说就连那个向来都乐意扶助弱小的这个约伯自己啊，他说过去他也都不愿意雇佣他们。第二方面，第二节他说他们年纪轻轻的就气力衰败，无法工作，以至于三到四节形容他们好像骨瘦嶙峋的那个恶狗一般到处觅食。第三节说的他们在荒废凄凉的幽谷中啃干燥之地，这个我们和合本写作那个牙龈的龈字，一个牙齿边在一个狠的右边的那个字，它也念作啃，就是我们说啃骨头的那个啃。那第四节的在草丛中采咸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这个咸草是一种叶子又小又厚带有酸味的植物，它可以吃，但是味道很不好，只有极穷困的人才吃它。然后罗藤这后面有一个小刮胡，说是小树名松类，好，那这是一种豆科植物，以利亚逃避耶洗别的愤怒的时候曾经在一棵罗藤树下休息，记不记得哈？我们读过的列王记上19章第4节第5节，这个罗藤树的根是很苦的，大部分都是用来做燃料，只有非常贫穷的人才会把它拿来当做食物。然后第三点，五到七节又在形容这些人是被社会排斥的，好像人人喊打的贼一样，他们只能浪迹在荒谷、地洞、岩穴、草丛还有荆棘当中。然后第四方面，第八节还说他们是被鞭打赶出境外的鱼丸下贱人，这个下贱人原文是无名者，都是指社会最低层的人， 所以这一小段堆砌辞藻都形容这些年轻人的出身背景就是卑贱猥琐的，他们是社会最底层最不堪的人物，但是现在竟然都敢跑来嘲笑约伯，这就用来衬托第九节的说，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这个现在和昨天第29章的自己过去的风光场面强烈对比，表现出了最大的惊喜之笔，那真是辛辣讽刺无比。10到11节继续描写说，他们厌恶我，偷偷摸摸的躲在旁边，怎么样的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然后11节说，他们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个绳索跟辔头都是象征着约束，那所以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任意妄为，毫无限制的攻击我。12到14节再进一步称这些人为这等下流人，这个字大概是指树枝上的那个坏树枝，就是说这些坏蛋如同大军进攻似的来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又如闯进大破口，那就是说好像攻破了城墙那样子的冲进来，他们滚在我身上。于是第15节则总结以上这一段说，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第二段16到23节说自己遭到神变心而苦待了，他先用16到18节哀叹身体的疼痛，17节说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然后18节说神的大力使我太消瘦了，以至于那个肮脏的衣服都把我缠住了。那这种身体的痛苦约伯还能够咬紧牙关来抵挡，但是现在他感觉是被神追逼。19节说神把我扔在淤泥中，20节说我呼求你，你却不应允我，只是看着我。21节说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然后22到23节说神把我提在风中，要把我消灭在烈风中，要使我临到死地，好，到那个为众生所定的阴宅，这是指坟墓，也可以指阴间，那也就是死人的灵魂死后居住停留的场所。那这里反映了约伯对生命的虚无感，他的思路从人转到神身上，说神不理他的呼求，无情地打击他，这是约伯最痛苦的。然后第三段24到31节他又回过头来说自己遭到其他人也一样的漠视他。24节说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这一句话可以指别人过去向约伯求救，那也可能是指约伯现在向神求救。我自己目前是觉得第一种解释和第25节连起来语气比较顺，就是指约伯以往都顾念痛苦的人，可是现在自己有难了，他现在是低三下四的请求怜悯和帮助，却得不到同情怜悯，这是26到28节，所以就使他的生命乐章就转变为悲歌，这是29到31节。所以这种内心的刺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28节的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和合本的下面有个小字的注解说，或作我面色发黑并非因为日晒，意思是说是因为重病。然后29节说他只能够和野狗和鸵鸟为伴，这个野狗原文是龙蛇或者海怪，这是比喻约伯是被当作怪物被社会隔绝了。然后30节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有人是根据这一些来从这些症状来判断约伯的病。最后31节说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他的这一首变调的生命乐章在炉灰里头阴哑的飘荡着，让人不忍听闻。 如此，本章从上章对过去的回忆，转而描述现在所受到的下流人士的讥笑，这是1到15节，被神苦待16到23节，和求救也无人搭理，这是24到31节。那于是就分别呈现了约伯在肉体上，在属灵上和在内心里的各种痛苦。约伯这样深入的诉苦，他的目的是要重申自己的无辜，所以明天我们就要看到他怎么样申诉他的纯正和清白。本章以一句“但如今”拉开了一篇悲歌的序幕，对自己做了强烈的惊喜对比。除了令人为他一举同情之类，也让我们深思：一、情绪的见解；二、得胜的方法。我们先来看一、情绪的见解。约伯在这里心情的变化提醒着我们，身在苦难中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一、不要过度聚焦于人。第二、不要太多自我比较。第三、不要夸大各种感觉。我们先说一、不要过度聚焦于人。前面我们分析过，本章的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那除了中间的16到23节，这八节是在感叹神似乎抛弃了他。此外，前后的两大段经文都围绕着别人的态度。前段1到15节说，这些以前自己完全瞧不起的社会边缘人物，现在竟然都把我当作笑柄。那这里约伯用那个下流人甚至牧羊狗这种话来形容那些人，都是来凸显自己那种虎落平阳被犬欺呀的一种悲愤感。然后后段24到30节又一大段埋怨过去曾经帮助过的人现在也都不理我，所以这又是一种恩将仇报的孤独感。所以他看人的比例太高了，自己就受苦啊。第二，不要太多自我比较。除了与别人比较，情绪还有一个陷阱，就是自我比较。昨天我们已经看到第29章，它一整章都是在说约伯的从前。从29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就说，情愿我的情况如从前的月份。从前，然后29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两次重复那时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那时，就是过去，就是从前。而到了本章，刚刚说过第一节三个字就是但如今，少年人戏笑我，如今就是现在的意思，对不对？然后第九节以及第16节都又重复现在两个字，所以本章总共三次重复了现在，那都跟前面29章的从前那时在做比较。还有24到25节又说我过去帮助人，现在26到27节说我现在仰望得好处却没有人来帮忙，那所以也都是现在的我在和过去的我，就是跟自己在做比较。但是回忆都是有筛选作用的，我们要比较的时候都只会挑过去的好的部分来比，那当时的烦恼辛苦现在都不会去提它了，所以回忆会失准的，所以跟回忆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另外自己跟自己比较还有一大危机，就是会陷入自怜。就是说人在痛苦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矛盾心理，我们又想要脱离苦境，但是又习惯的陷在其中，甚至还有一点陶醉。好像第15节说我的尊荣如风而逝， 福禄如云飘散，哦，很浪漫，是不是？那是一种浪漫的自怜，我们要弃绝它，千万不要陷进去。所以看自己跟刚刚说的看别人同样都是陷阱。第三，不要夸大各种感觉，在痛苦中感觉也会失准。例如第十五节说惊恐临到我，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惊恐倾倒在我身上，就他会攻击我，所以把那个惊恐就大大的强化了，那就造成第十六节会接着说我心极其悲伤了。所以一个感觉会一直扩大下去，变成里外夹攻，就掌控了我们的情绪。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第十九节，约伯现在说他感觉到神把我扔在淤泥中，那但是相对于过去他是跟神有密友之情，对不对？29章第4节。那可是现在他觉得孤单了，他与神隔绝。孤单也是一种感觉，这个感觉不准，而且这个感觉如果你不禁止它，它会迅速的扩大为神向我变心，待我残忍，这是21节，然后神把我提在风中，使我消灭在烈风中，这是22节，然后又说我知道神就是要叫我死，这是23节，哇，这一路发展下去就不可收拾。求主帮助我们，就算如约伯受苦，也不要如约伯受罪。我要靠主脱离情绪的搅扰，常常喜乐。阿们。第二，得胜的方法。刚刚说的约伯所走过的情绪低沉痛苦的路，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我们也都常常会情绪消沉的，是不是？约伯摸索了那么久，读到今天第30章了，他还没出来，还有好长。最大的症结是到现在为止神还没有说话，他的时代又连摩西五经都还没有，所以他没有话。那约伯从前与朋友激辩，到现在陷入独白，他都在不断地探索神的心意。他走的路可以成为我们的切身帮助，尤其今天我们多么幸运的有圣经的话语可以做我们路上的光，又有圣灵可以随时赐下安慰和启示。圣经和圣灵保证我们不需要像约伯这样的慢慢煎熬，我们现在就绝对可以大大的得胜情绪的搅扰。哈利路亚。而从本章约伯所述说的，就提示了得胜方法中间的其中两个秘诀，包括第一，要用神的眼光看世事，就是世界上的事情，那个世事。然后第二，要用相对的话语做宣告。我们先说一，要用神的眼光看世事。我们看见第一节所说的，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约伯整整发挥了1到15节这一大段，愤愤不平都围绕在这一点，因为他是拿上章所说的那些过去老人与尊贵人都对自己百般敬重，来和现在的年轻人都蔑视我来相对比，而深深的自怜。如果他知道少年人在长者面前随意的放肆骄傲自满，这是违背神的诫命。例如利未记19章32节说，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还有以赛亚书3章5节就是以这种少年人侮慢老年人，卑贱人侮慢尊贵人这种现象来作为反映犹大的社会混乱，而且神将要降罚的一个代表。所以如果约伯当时就明白神的心和自己是一样的，对这种现象是不满的，那他是不是就大得安慰了？而且他要从自怜自义当中提升出来，去关心到属灵层面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世事，与神同心，那就算生气也是气神所气的，那我们的情绪就有意义多了，是不是？第二，用相对的话语做宣告。除了人的攻击以外，约伯也再次感到神还在与他为敌，正在消灭他。18到19节，他明说是因神的大力，我的病才会把我折磨成这样，而且说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这里的淤泥、尘土和炉灰都是实际的东西和食物，但是呢，也是代表一种心理状态，意思是约伯跌进了不幸与挫折的无底深渊。那我们也会，对不对？碰到这种情绪怎么办？我们要立刻辨识出这是仇敌的谎言。神不但不是把我们扔在淤泥中，诗篇第40篇第2节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哈利路亚。同样的，20节约伯说，我呼求他不应允。那当这种感觉侵袭我们，我们也是宣告那是谎言，因为诗篇第66篇第20节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然后21节约伯说，你向我变心，那我们就宣告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说，耶和华说的是，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神对我是不离不弃。嘿，所以这样我们把握到了要点了吗？仇敌用一个情绪攻击我们，我们就宣告相对的一句圣经的话语去抵挡他。那雅各书4章7节告诉我们说，这样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如此，本章这一篇约伯对现在的遭遇所发的哀歌，使我们默想应用到一情绪的境界，包括不要过度聚焦于人，不要太多自我比较，以及不要夸大各种感觉。第二，得胜的方法包括要用神的眼光看世事，以及要用相对的话语做宣告。我们希望能够掌握这些得胜的方法，除了要多读圣经，用神的话语来医治我们的情绪，另外民国初年的著名布道家宋尚杰博士所写的《灵里生活》这首诗歌，他所提出来的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想主所想，求主所求，这一些的生活标准也都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所在。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现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把我的眼光从人，从我当中拔出来，让我聚焦于你，用你的眼光看世间万事，也帮助我不是夸大感觉，被感觉控制，而是能够用相对性的圣经的话语来宣告，来抵御。主啊，我看主所看，说主所说，在圣灵里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